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恭维和自心生魔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8日。不久前，明慧编辑部发表了《恭维和自心生魔》一文，我认识到这是师父在给有相关问题的学员自己悟和尽快走回来的机会。如果师父不得不亲自对这些普遍和严重的问题讲法的时候，这些学员自己悟的机会就没有了。师父都讲明了的时候，相关学员即使明白了，但路要自己走，那么走回来的阻力可能就更大了，邪恶的干扰就更大了。所以明慧编辑部出文，指出我们修炼中的不足和错误，我们一定要重视和及时从法上改正和归正自己，这是非常应该值得珍惜的不多的正法修炼机缘。一，自心生魔的学员都是在巨大的劫难中。自心生魔的学员其实都是在巨大的劫难中，这可能是旧势力久远年代前就做了这样的邪恶安排。谁谁谁到什么时候出现自心生魔的状态和表现，都是安排好了的，或者是被强加的，或者是这些生命一步步变坏，自己做出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他们生命中的结束。而他们仁这边，由于没有在大法中实修，就不能在法上，就得不到法给予强大的能量否定那一切，再加上旧势力又安排周围有崇拜等人心的人，在不理智中不断地用恭维和夸赞给他们的身上和空间场扔进拜物，蒙蔽住他们的理智，使他们更加无法和无力摆脱这样的安排，可悲的成了旧势力干扰正法和破坏大法的棋子，可怕的走在旧势力安排的毁灭之路上。在自心生魔的状态中，他们的人心和业力被邪恶不断放大和利用，他们的主意识无法主宰自己的肉身，身体和空间场上充满了乱法和破坏法的邪魔，这些邪魔操控他们的肉身胡言乱语，贬斥大法弟子，迷惑学员，攻击明慧网，甚者当众诽谤师父和大法，业力越造越大。他们人这一面的强势、狂妄自大和无理智，其实是主意识极弱的表现。这样的生命能否清醒，能否走回来，真得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但这不是我今天主要想交流的问题。我今天想交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在我们的修炼环境中出现这样的人和事？他们为什么能在我们的修炼群体中找到市场？他们是冲着我们更多的学员什么样的人心来的呢？二，崇拜人和无理智的恭维是自心生魔的沃土。 一件事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旧势力出于妒忌大法弟子和其自己的目的，做了这样的安排。他们不想让大法弟子就这样轻松容易地修成，不会让大法弟子的环境就这样清净，所以要弄出一些人来搅事，搅乱我们这个环境。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中，祸乱中，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在大面积地把大法弟子拖下去毁掉。这么多年，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海外，还少吗？当年中国大陆大面积的演讲乱法的表现，是旧势力安排的乱象中的一个顶峰。明慧编辑部2013年发表《演讲乱法，制止这一乱象》后，公开大量的演讲乱法没有了，但其前前后后各种乱法的现象花样百出，有的至今都没有消停。这段时间看到海外同修曝光海外的偏离法和乱法的行为和现象，也是让人触目惊心。旧势力为什么能搞成这样的坏事，使很多学员处于自己都无法意识到的巨大磨难之中，其实就是我们的修炼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面积的出了问题。说白了，就是没有实修，崇拜人，学人不学法，修炼中老是要看别人等人心，迟迟不去，这些就是旧势力能搞出这些坏事的根本原因。我看到海内外各种乱法行为都有自心生魔的情况，而自心生魔的情况能出现，从当事人来看，是其根本上求名的心、显示心、名利心不去所致；而从外部来讲，周围的人对这些人的崇拜、学人不学法、用人情看表面等人心，表现出来的恭维、夸赞，就是自心生魔的沃土。旧势力就是钻了大法弟子的这些人心的空子，搞出了那些坏事。自心生魔的人和崇拜自心生魔的人总是相辅相成出现，旧势力就是打着去学员崇拜等人心，弄出这些自心生魔的人。那样的人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他们周围的人都是有责任的。打个比喻，旧势力在把那样的人往万丈悬崖下推的时候，周围的人崇拜的人心、恭维夸赞的言行，那就相当于也去推了一把、踢了一脚。这些人心和不负责的言行，就是在配合邪恶的罪恶安排，就是在推波助澜。而反过来，自心生魔的人基本上又会对他周围崇拜他的人造成干扰和迷惑，动摇他们对法的正信，也在把他们往下拖，那真是在邪恶的安排中相互伤害啊。三，恭维和夸赞是魔鬼毁人惯用的手段与伎俩。在转法轮中，师父多次提到，魔来干扰和诱惑修炼人时，都用的是恭维和夸赞这样的伎俩。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突然间有那么一天，你看到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大神仙，这个大神仙夸你两句，然后教你点什么东西，你也要了，那你的功就乱了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那魔还会夸奖你，说你有多高呀，说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认为你了不起，这全是假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 魔来诱惑你，让你最终上他的当。恭维和夸赞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和前面常见的套路。要毁他，那就先夸他，就让你沾沾自喜，让你自己觉得了不起，比别人都强，如何高明，在飘飘然中昏头昏脑地中了邪魔的招，或在夸你中勾起你的名利心、妒忌心，让你掉下去，无力抵抗，最终被操控，走上自心生魔之路。当然，魔来恭维和夸赞，不只是另外空间的干扰形式，也会操控有人心的人来干这样的事。在这个空间，就是周围的人总来恭维和夸赞，不是说来恭维和夸赞的人就是魔，是他们有人心，被魔利用或操控了，来给被干扰的人当了一把魔。当然，海内外的中共特务对大法学员的恭维和夸赞，那目的就是很明确的，那可不是只来磨你一下，那就是要把你拖下水，利用并最终毁掉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养成了习惯或老是想去恭维和夸赞别人的学员，真的要清醒了，想一想自己这样的习惯后面是不是有邪魔在操控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心被邪恶利用，总是去充当考验同修或学员的角色，是不是把自己或别人人中表现的一切能力看得比法还高。在我们心中，我们把大法摆在了什么样的位置？其实去恭维和夸赞别人，真的就是在给人家身体和空间场上扔败物，给人家灌迷魂汤。当被考验的同修最终把握不住，遭遇磨难，或自心生魔走向反面，被毁掉时，自己有没有一份罪责在里面呢？不要小看了恭维、夸赞对别人的危害，历史的教训也很多。古印度提婆达多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提婆达多出家前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王子，再加上前期修炼中不错的表现，以及出了大功能，使他受到了很多在家居士乃至出家僧人非常盲目的崇拜。例如，身为释迦牟尼佛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专程到王舍城去夸赞提婆达多，大姓出家，聪明，有大神力，颜貌端正，大神通，大威力。而在家居士中很有名的摩羯陀国阿舍世王子对提婆达多更是夸赞崇拜的到了无以复加的狂热程度，他居然夸赞提婆达多为比佛大师，其德殊胜，同时每日供养提婆达多及其追随者500斧精美饮食。而提婆达多由于对世间名利的执着未去，所以对这些夸赞、崇拜与供养居然全都高兴地接受了。就这样，提婆达多自视越来越高，甚至还说，大众围绕，我何意如来。就这样，他开始嫉妒释迦牟尼佛，逐渐起了各种可怕的妄念，自心生魔，不能自拔。他妄想代替释迦牟尼佛统领僧团，对释迦牟尼佛提出非分之想，被拒绝后，竟然心生了害佛的恶念，几次派出杀手去谋害释迦牟尼佛。后来又打死去规劝他的释迦牟尼佛的女弟子莲花色，还编造似是而非的乱法言论，迷惑很多刚出家的人随他去了茄耶山。提婆达多种种道行逆施，罪恶滔天，最后提婆达多所有的邪恶图谋都失败了，在极大的痛苦与罪恶中死去。 释迦牟尼佛在提婆达多死后曾说过，提婆达多在我的佛法当中并没看见过其有毫厘之善可以称计，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堕入于地狱之中。释迦牟尼佛也说过，假若摩羯陀国王子阿舍世不给提婆达多500斧精美饮食供养的话，则提婆达多这位愚人终究不会做这种恶事。正是因为盲目的推崇与夸赞，提婆达多才会得意洋洋，最后下了地狱。提婆达多自己再怎样狂妄和失去理智，如果没有阿舍世王子提供条件，没有其他僧人的恭维、夸赞、附和，也不容易走上自心生魔的不归路。令人吃惊的是，恭维夸赞提婆达多的人中，竟然有被称为释迦牟尼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舍利弗自己道心坚定，修炼也很扎实，但对恭维夸赞给别人可能带来的危害是没有看清楚的。在提婆达多自心生魔的毁灭之路上，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一时不理智地对提婆达多的恭维之词起到的坏作用，可能远大于其他普通僧人。师父在《红银二细一台》中说：“万古事为法来。”人类的一切都是在给最后大法的开传铺垫文化。以前出现提婆达多这样的人和事，就是在给今天的大法弟子提供教训和借鉴，其中让我们看清恭维夸赞对别人的巨大危害。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这不只是对常人说的，也是给修炼人之间说的。用恭维和夸赞搅乱同门的心，那不是一件小事。四，被恭维和夸赞的人一定要警惕和及时向内找。反过来，站在被恭维和夸赞者的角度来看，也一定要警惕和及时向内找。别人能被魔利用来对我所谓的考验，是不是冲着我的什么人心来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清醒，要及时向内找。别人来恭维和夸赞我，我觉得舒服受用，是不是我有求名的心、显示心、名利心？是不是我有只想听好话，不喜欢听不好听话的心？是不是我已开始自我膨胀，有了自心生魔的苗头？还有，我是不是一直有一个觉得自己特殊的心，一直因为自己的学识、地位、能力、技能、前世是谁、修炼中出的功能等等而沾沾自喜、自命不凡？而一些人心一直被隐藏，自己都意识不到了。那么现在有人来恭维和夸赞我，他们是不是因此而暴露出来了？那不正是我用师父赐予的强大正念彻底解体他们的好机会吗？我想，如果我们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邪魔什么样的安排我们不能否定呢？如果自己意识到了这些不好的念头，但他们经常出现，感觉清除他们不容易，既然这个问题这么突出，那么就建议静心看看转法轮自心生魔这一节，最好能背下来。唐太宗有句名言：毁我者是无有，欲我者是五敌。大意就是说我坏话、不好话的人是我真正的朋友，而总是奉承夸赞我的人是我真正的敌人。能够对奉承夸赞之词保持警惕， 能够对犯言逆耳之词虚心纳谏。一个人有这样的智慧、清醒的头脑、宽广的胸怀，所以才能成为圣明的君主。一个修炼者若能有这样的智慧、清醒的头脑、宽广的胸怀，那么他就能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最终成就辉煌的未来。一些个人感悟，共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不知不觉的混同于常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7号。在开始学法时，同修聊了几句，问您老父亲过世的当月有没有发工资。接着他又解释了过世的当月发工资的情况。我说发了，今天发了，明天过世的。他说那你算运气的。当时我回答，人也没了，还想这一个月工资的问题，我还在纠结自己没做好呢。过后我警觉起来，想起同修说的话，算运气的，这不是常人的话吗？这一下我终于抓住了他，同时悟道，我们大法修炼是开在常人中的，师父要求我们在常人这个环境中修去对名利情的执着，明明白白地从人心中超脱出来，提高心性，这是最难的。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其实我们平时的一丝一念都能反映出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当我们能够守住修炼者的界限时，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了，否则就会误入旧势力的安排中。如果不能及时醒悟，就会在磨难和过关中摔跤或者掉下去。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对我干扰很大的却是旧宇宙的修炼理念。不得不承认，开始时这种个人修炼使我在大法修炼中飞速的提升，在修炼这条路上几乎没有一点障碍。可是这样的经验也使我形成了另一种思维定式，或者是一种自我吧，使我对正法修炼未能完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同化，这就给旧势力的干扰授之以柄，走了一大段弯路。在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观念撞击中，我认识到只有大法修炼才是正觉大道，在直指人心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去除执着，走出人，走向神。然而这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在明明白白上，在主意识的认清上。尤其是当我在反迫害的路上驾轻就熟时，旧势力也暗暗地植入了另一种自我，它让我意识不到或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因为这些执着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并转化为了自我，这样他们就得以隐藏在我的空间场中，关键时刻消磨着我的意志。很多时候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会顺着常人的思维去讲话，因为我们要救人，有时候得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这就使我们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混同于常人。 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去把握自己时，就会像温水煮青蛙般地失去自己。直到自己已经混同于常人了时，才会清醒过来。但这时已经晚了，得去掉执着后，才能回归到原来的自己。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会没理由地感到很疲劳、犯困。渐渐，我发现这就是我们在常人的生活中的一种消耗。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任何常人的东西都是物质，他们把我们神的一面渐渐隔离开，或者混淆在一起，于是犯困、疲劳类似的现象就会出现。那么如何去抵挡这一切呢？那就是学法。在不断的学法中，我们就是在消除这些败物，认清这些物质，从而把握住修炼人的界限，不至于使自己在人中迷失。回到主题，实修就是要在平时的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的言行，不断地守住修炼人的界限。当我抓住了同修的常人心时，就是在坚守修炼人的界限，不去重复加强常人的东西，不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也就是在去掉背后的执着心。其实，平时我们也可以用大法来规正自己的言行。假如我们平时都能够按照大法去做事，也就不会去说这些话了。等到同修再来学法时，我就把这事儿对他说了。同修悟性很好，他听了我的话后说，是的，是常人心。然后他想了一下又说，已经形成自然了。这天，我也与同修说了一下生活上的事，同修就我的话题说了一些建议，我认为是正常的，可同修说这些话也是常人心。我就再想了一下，感到很难界定，但是想想同修说的也没错，这些话也不应该在学法时说，本来也是可说可不说的。再想想，假如我们平时都能够这样清醒地看问题，就是在一丝一念上净化我们的学法环境。这样看来，修炼其实也不难，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在大法中熔炼，就是在回升中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手机安全方面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5日。最近一段时间，有的同修由于不注意手机安全，造成许多同修被迫害，给讲真相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下面我把平时应注意的几个手机安全问题再说一下，希望引起同修们的注意。一、手机监听。手机被监听是一个被大家普遍认识的问题，就是公安通过手机话筒监听，不管手机持有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声音传到手机的话筒中，就能发送出去，从而被监听到。有的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在家说话，听 MP3 外放，声音很大，手机就放在身边或房间内，这就很容易被监听到。二、定位。手机定位这方面知道的人不多，但却是公安破坏学法点、资料点的常用手段。当很多同修携带手机去学法点或资料点时，公安就会监控到这里有十几部或几十部手机集中在这一个地方，什么时间去的，什么时间走的都会一清二楚，甚至于什么号码的手机都一清二楚。如果这时有一部或几部手机正被公安重点关注，那么就会造成定点抓捕，连带没有被公安重点关注的同修也被抓。三、定位跟踪。同一部手机在一段时间内去过什么地方，走过什么路线，公安都可以在机器设备上查看到，也就是说，
当有人拿着手机经常去一个地方，公安就可以根据这部手机的移动轨迹确定你什么时间去的，去的频率是多少，可以在机器设备上画出轨迹图来。开车的同修也要注意车牌号跟踪问题。如果有同修经常拿手机去同修家，那么公安就可以根据这部手机的轨迹确定这个地方是不是学法点或资料点。四、手机摄像头监控。手机摄像头也可以作为公安监控的手段，如果拿手机去资料点，就很容易被公安视频监控到。总之，手机安全问题师傅也多次强调过，但有的同修就是不重视不注意，希望通过此文让同修们知道公安是如何通过手机来做到监控和非法抓捕同修的，是如何直赴学法点和资料点而去，以及学法点和资料点如何被公安知道的，为什么公安一出动就会直赴学法点或资料点，这都是我们的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问题造成的恶果。因此希望同修平时不要带手机去学法点或资料点，不要带手机去同修家。如果有的同修做不到平时不带手机，那就不要去学法点或资料点，不要去同修家，以免给其他同修造成损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看常人网络招来的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7日。最近与一同修谈起同修中因执着看常人网络而带来的修炼中的损失，该同修也谈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个教训，现在我把它整理出来，希望能对其他同修有所警醒和帮助。以下是这位同修的自述。我是2014年因老同学聚会而建了微信，开始关注微信时只是浪费些时间，干扰不大，主观上很把握自己。随着发现一些网络小说，各种神奇细节很吸引人，自认为偶尔看看没问题，意识不到修炼是严肃的，看了不好的东西就进入思想中，就会积攒业力。不久，那些不好的东西就在我的空间场就表现出来了。几次梦中出现了巨兽或大蟒蛇，我知道有干扰了，但也没重视，是被小说中的情节勾住了。关注每周的几章更新内容，想赶快看完了就算了，以后再也不看了。中途我自己的微信先卸载了，就利用老伴的微信把小说看完了。随后老伴的微信也卸载了，就基本上断了看网络小说，但前后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也许是业力积攒多了，就是力下了狠手。那是在我喉咙一般性消夜5天后要过去了的那天晚上，突然出现喉咙疼痛加重的感受，全身都不舒服。晚12点发完正念后睡觉，就感到一股巨大的场在我的头、颈及胸部周围，不能平卧，不能睡觉，不能呼吸，人就像要窒息一样。我赶紧坐起来，感到被一种无形的恐惧不安感笼罩着，但并没有很害怕，思想上也没有想什么。我知道是旧势力的迫害，因为不能睡，我就发正念，发完1个小时正念后就想继续睡觉，但我一躺下去，人就像要窒息一样，根本不能睡，我就继续发正念，这样反复几次都是如此，直到凌晨4点多钟，我就起床开始晨练和学法。我意识到了，这是自己人心不正招来的一个大关， 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才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我白天同平常一样，做自己该做的事，也没有在思想上形成包袱。但麻烦是，这期间还有一件很困难的事，就是喉咙疼痛，每时每刻都感到痛苦难受，甚至每咽一次口水，喉咙加剧的疼痛，就像无数把刀割一样。最难的是，我还必须进食，那时咽一口稀饭，真的是如同有无数把刀割，疼得我头和身子不自主地抽动。我知道，旧势力不让我睡，不让我吃喝，以此达到取我的命。我想，我不会被你旧势力的安排吓倒和左右，也不会消沉下去。我一定要吃喝，这不仅仅是人肉身的正常需要，也是我要与你旧势力对着干，不承认你的迫害。那几天，每餐一大碗稀饭，都是在顽强的毅力中坚持吃完。等到下一餐时，对疼痛的那种恐惧感，总是让我想放弃忍痛进食，但仍被坚定要战胜旧势力的信念压下去了。就这样，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这次无一点缓解迹象的大磨难才开始出现了一点松动，就是喉咙下方有一处疼痛减轻了。我知道旧势力迫害的这块业力要消下去了，磨难要过去了。那天半夜发完正念后，我睡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晨练后，磨难消除了，一切恢复正常。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让我深深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自己只有心正，才能不招邪的干扰。同时也要牢记，无论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一定要有顽强的信念与意志，与旧势力抗争，才能转危为安，走出磨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本地出现诽谤师父和大法现象的交流，作者大陆西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3日。近两三个月以来，本地连续出现诽谤大法和师父的现象。先是有同修发现街上贴有奖励恶意举报散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的，然后在乡镇出现警察在旅游区发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传单，上面还有丑化师父的照片。后来在城区也出现了这种传单。本地这种公开诽谤诋毁师父和大法的现象是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的。在痛心之余，部分同修在集体学法交流后，认为我们整体应该向内照，因为出现任何干扰和迫害都不是偶然的，一定与我们自身有漏有关。目前我们就本地发现了一些偏离法甚至乱法的现象进行交流。一，不严肃对待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这是师父对更多众生的慈悲，是希望更多众生得救，让有缘的世人看到听到师父面向世人的经文，是大法弟子应该理性配合好的。但是有部分同修，不管世人接受程度，也不告知世人要珍惜，放在干净地方，只管发出去就行，是否被丢弃也不去过问了解，这是没有敬师敬法，所以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建议每一个同修都认真看看7月4号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查找自己在传递经文中需要提高归正的地方，整体升华。二，不理性对待患有精神病的学员。本地有一个男学员 A， 在1999年720以前得法，
但是 A 得法前就家族性的精神病。 A 所在的单位都知道这个情况。当时的辅导站副站长出于对大法负责，直接到 A 家里，对其父母讲明精神病人不得修炼法轮功，希望父母能了解情况，劝其退回大法书籍。但是 A 坚持要修炼。之后 A 的情况时好时坏，到现在还不时的发病。据熟悉 A 的同修反馈， A 基本不能在家里静下心来学法，但喜欢出门做讲真相的事，表现出来也很热心的帮助人，胆子也大，但是做事极端偏执，经常起到很不好的负面作用。特别是发病时根本不能自控，做出一些让世人无法理解的事。近一两年 A 已经被国宝多次绑架后，因为是精神病原因放回。半个月前有同修在邮局目击 A 又被三个便衣绑架。我们看到对 A 的绑架迫害不仅是针对 A 本人，更多是针对我们整体，特别是与 A 有联系的同修。因为 A 在本地不少学员中很有市场，有不少人觉得他正念强，觉得只要他能来积极做事就应该配合支持。怎样对待 A 在本地同修中争议很大。对于患有精神病想修炼的学员，师父多次在讲法中明确开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下面我们重温师父相关讲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弟子，有学员几年前犯过精神病，住过院，但近几年来没犯病，现在他参加正式法的工作，是否我们建议他尽量少抛头露面，低调在幕后做工作？师，这是好建议。如果有的学员把握不好自己，开始学法之前是有精神病史的，在家修可以。当年传法时我一直讲，有精神病的是不让进场的，你学我可以管，在家学我谁都度，但是不能够进场，得使大法弟子的这个修炼环境能够得到保障，不能受到干扰。所以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我不让进场。有精神病史的学员在背后做点什么，讲真相的事情可以少做或不做。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弟子，法国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学员，他曾经在向中国游客发材料时控制不住自己，在许多中国游客面前大吵大嚷，造成了负面影响。他在大使馆前发正念时乱动，还曾经在中国大使馆吐字。师，这些事呢，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把它处理好。从这个学员来说，作为大法弟子不能这样做，我们只能本着善念去救度众生，不理智就会造成负面影响。有个别学员把握不住自己的感情时，其他学员应该去制止。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大家要互相协调的，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事情，出现了也要妥善的把它解决好。如果真的是精神有问题的话，那我想就劝劝这个学员自己在家里练功，师父一样管，不用出来。如果不是精神病的问题，那大家就要帮助他。我们从以上的讲法中认识到，对于 A 尽量劝他在家里学法修炼，不要接触资料传递的事，不建议他参与讲真相的事，这是对 A 负责，对大法负责，对世人负责。个别和 A 熟悉的同修可以和他一起在家小范围学法，不应该再让 A 和其他同修大面积接触。之前为什么 A 总能得到真相资料？我们看到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同修用人情对待 A， 看他可怜，看表面积极做事，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理性对待。另一方面是同修自己有怕心，把本应该自己去传播的真相资料当成包袱给了 A。 试想
世人得到真相资料后，当他了解到给他资料的人是一个时常发神经病的人，会有什么想法？这是不是在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近两年 A 多次被绑架，给相关同修带来压力，给整体带来隐患。我们都该想想，是不是有不少和 A 接触的同修不能按照法的要求理性对待 A， 从而被邪恶操控国宝迫害的因素在里面。三，在同修中丧失理智的传递乱法的所谓能量杯。不久前本地发现，在我们当地部分同修中流传一种智能能量杯，上面刻写着一些常人不理解的言辞，有的杯子中还有一张黄色的小纸条，说是用这种杯子喝水能增加能量，消灾避灾难等。这件事现在才曝光，但据参与其中的同修讲，这种杯子在一两年前就在一些同修中悄悄传了，而已知的参与此事的好几位同修都在此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病业表现。据传播这种乱法物品的学员说是什么北京同修经过师父同意做的等等。有同修买几个来送给同修，还有的自己买来给家人使用，有40元一个的，还有50元一个的，基本都是在同修内部流传出售。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杯子传递给世人并不能证实法，世人是看不明白什么意思的。第二，据了解这种杯子几乎都在同修内部传，这是在以大法弟子内部作为市场，涉嫌利用大法资源赚钱，还涉嫌乱法。对学员在大法弟子中传不是大法的东西，和利用大法弟子的关系和网络卖东西的，师父在这方面说得非常严肃。以下是师父的相关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弟子，有学员在同修中推广传销直销的商品，听不进别人的善意。师父，谁在学员中传播那些不属于正法的事情，谁就在干扰大法弟子，破坏正法行事，比魔干的罪还大。按照那个旧事里说，比魔干的还凶，是真正的在破坏。师父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弟子，有学员利用大法项目联系上全球很多弟子，并开始做自己的生意，这样是不是干扰大法弟子？师父，是利用大法资源在赚自己的钱的，你跟那个迫害没有任何区别，将来你就知道了。这种干扰是破坏大法弟子资源，资源是有限的，它是用在正法救人上的，将来这件事情可不是简单的。师父对这些问题讲述得非常清楚，一牵扯到钱财物的问题，就容易勾起人的执着心，把学员当作市场，在学员中推销商品的行为都是对学员修炼的一种干扰。我们看到卷入杯子事件的同修，有的是长期过不了病业关的，有的是人情表现很重的，这些同修大多在学法方面干扰都很大，在传播这种杯子时还专挑认为关系好的交情好的悄悄地传。有同修觉得传这种东西是在为同修好，帮助了同修，可是这些东西对修炼人有什么好处呢？用这些外在的东西能帮我们提高心性吗？同修啊，我们这里是修炼，修炼没有捷径，也没有常人似的什么绝招秘籍，或得个什么奇珍异宝就修成了，只有踏踏实实的学法修心，去执着，同时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我们才能提高层次，才能走过各种磨难。向外求，那就是在走邪路，走魔道啊。其实不仅是附体，在心不正向外求时， 旧势力和其他空间的魔都可以给你身上发东西，你感觉是弓有能量，你能看见时才知道那是多么可怕或肮脏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不是都看到了吗？传播这个东西的同修都普遍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有些还是平时讲真相做得好的。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些同修怎么一个个的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病业状态，现在才知道有这些原因，对同修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和干扰，这是小问题吗？我们不应该严肃制止杜绝这样的行为吗？相关同修一定要抓紧时间收回自己传出去的杯子，销毁这些附着邪恶的物品，向同修道歉，曝光乱法物品的来源，挽回损失，同时向师父真诚的认错，请师父饶恕自己参与传播这些乱法物品的罪过。结语：一个地方出现严重的诽谤师父和大法的现象，绝不会是偶然。各种偏离法和乱法的行为是邪恶钻空子搞破坏、搞大面积迫害的重要原因。我们今天就本地已知的一些现象做了一些粗浅的交流，可能还不全面，这是交流，没有指责。文中提到的现象对事不对人，只希望对更多同修能起到提醒的作用。我们觉得做错了事不可怕，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可怕的是总是用人情而不是用师父的大法来衡量事物的对错，使自己被邪恶迫害，身处磨难都不知道出现磨难的原因。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没意识到的人心被邪恶钻空子，使大法受损失，使众生被邪恶毁掉。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维护大法救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只有静下心来学法入心，实实在在的修好自己，才能做到和做好这一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梦方醒，恶报使我走入大法修炼，作者中国大陆新学员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7日。我今年67岁，出生在中国大陆农村，是2023年2月得法的新学员。现在我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一下我的得法经历，也与世人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从小家境贫困，上不起学，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年轻时我除了干农活，闲暇时间就爱听新闻广播，了解新鲜事物，对媒体中宣传的东西从不怀疑。中共媒体的长期灌输使我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不相信善恶有报，认为神佛是人想象出来的，菩萨是用泥捏成的，信神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是封建迷信。然而现实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认识，究其原因还得从我家发生的几件神奇事说起。第一部分，妻子有百病缠身，变得无病一身轻。我妻子是个淳朴的农村妇女，心灵手巧，性格开朗，爱说爱唱，非常善良，乐于助人。她还做一手好针线活，平时村里谁家有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找她帮忙，她从不推辞。没想到30多岁的她就患上了脑血管供血不足，长期迷糊，神经性头疼犯起病来，她抱头撞墙，疼得直哭，还患有颈椎增生、神经官能症、严重失眠、产后风、后背疼等顽疾。从此妻子什么活都干不了，而且脾气变得暴躁。我家4口人，一双儿女在上学，就我一个劳动力，我靠种地养家糊口，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住的是3间低矮的旧房，屋里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交通工具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妻子就像个摆设一样，
什么活也不能帮我干，我在家既当爹又当妈，家里有点钱他就买药治病，为此我经常和他生气，一见他那活不起的样子，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家里的钱都让你给糟蹋了。气得他直哭，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妻子曾说，如果谁能让我的病好了，让我吃大粪都行。病痛折磨的他生不如死，曾几次产生过轻生的念头。1998年夏，法轮大法红传到了我的家乡，妻子喜得大法，练功不到两个月，没吃药，没打针，没花一分钱，变得身强体壮。他昔日蜡黄的脸变得红润细嫩，暴躁的脾气变得非常柔和。从此家里家外的活他全部一人承担，身上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还开了一个小裁缝铺，借机向有缘众生弘法。我们的家庭从此和睦了，我彻底解脱出来了，从此外出打工挣钱。当时我们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没想到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让我俩接到了。那时我一见到谁有病，就对人家说，你去练法轮功吧，法轮功可好了。第二部分，一人练功，全家都受益。妻子练功后，我们全家人都跟着受益。首先妻子没病了，家里节省了一大笔医疗费。至今妻子已有25年没吃药了，我本人外出打工，家里又增加了一笔收入，两个孩子都知道大法好，身体非常健康，也再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吵闹了，变得非常懂事。妻子一人承揽了家务，我不必再为家中生计操心，活得轻松自在，没有了烦恼，我家成了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有两件大事，法轮大法曾在危难时刻救了我家三条人命。一，特大车祸，人无大碍。一年冬天的腊月23晚上，我和三弟开着一辆10个轮子的平头载重货车去承德送啤酒，车开至承德与宽城的交界地带，有一段盘山路，路面又窄又陡，路的一侧是高山，另一侧是深30-40米的山涧，路边有水泥墩子做护栏。我们的车满载着啤酒，整个车身足有10几吨重。我们沿着崎岖的下坡山路慢慢前行，突然刹车失灵，瞬间车头急速冲向山涧，路边的3个水泥墩子被撞倒，而且全都连根拔起，车子的油箱、车轴和2个前轱辘全被甩在了路面上，车头朝下，连人带车滚下了山涧。待车滚至距山底10余米处，猛然间我想起了妻子平时经常对我说的话，遇到危难时念9字真言。我脱口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话音未落，我整个人从车窗被甩了出去，因为挡风玻璃全碎了，我被挂在悬崖边的一个树杈上，当时伤了一根肋骨。我顾不得伤痛，趴在树杈上朝着急速翻滚的货车叫着三弟的名字，没有回音。待车落至山底不动时，从山谷里传来三弟洪亮的应答声，我悬着的心落了下来，知道了三弟也没事。后来得知三弟胸部被方向盘顶伤了一块皮肤，伤了一个小脚趾。据三弟讲，车滚至山底时稳稳地落在了一块大平板石上，石面正好能容车身，整个车摔得破烂不堪。妻子平常经常给三弟讲大法真相，他也知道法轮大法好。后来听当地人说，这段路经常出事故，是个凶险之地，以前凡是在这里出事的人，没有能活着的。前几年有个拉水泥浆的大罐车，车跌至山底，司机被注在了水泥浆里，他们都说我们哥俩命大，捡了2条命，还说我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说起此事，我还禁不住落泪。二， 儿子离奇般躲过大爆炸。再说我的儿子，他初中毕业后到一个钢厂上班，儿子一向不迟到，每天踏踏实实地干活。有一天他不知怎的就睡过了点，上班迟到了。儿子刚到工厂门口，突然从厂内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出事的地点恰恰是儿子所在车间，那天伤亡人数众多，如果他不迟到就很难幸免。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是大法师父让儿子躲过了这场夺命的灾难，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大法师父救命的感恩。第三部分，怕心让我对神佛犯罪，招致恶报。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被痊愈冲昏头脑，仅因当时练法轮功的人数太多，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忌，公然发动了对信仰真善人、善良民众的迫害运动。善良的妻子被无辜关进洗脑班，只要不转化就遭无限期非法关押，饱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经过文革的我深知中共的邪恶，我担心会被株连九族，怕孩子受影响，怕失去幸福生活。我明知大法好，却不敢站出来保护妻子，制止迫害，而是多次到洗脑班协助610人员做妻子的转化工作。妻子从洗脑班回家后，我不允许她再学法练功，还为此动手打过妻子。我撕毁大法书，在家门口当众焚毁大法书，摔毁妻子练功用的小机子。大法弟子到我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笑脸相迎，轻则冷言冷语，重则恶语伤人，甚至驱赶出去，不允许妻子再和大法弟子接触。时隔不久，我患了脑血管瘤，在北京武警医院做了手术，住了一个多月，花了30多万元。妻子说我是遭了报应，我不相信，更没有反省自己，认为是吃五谷杂粮得的病。前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发现妻子房间的墙壁上贴着疫情凶猛，自救有良方的粘贴，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扯下粘贴撕个粉碎，并对妻子破口大骂。妻子当时面对我无理智的疯狂举动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过后她不记不恨，对我一如既往。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突然左边身子没了知觉，手脚不会动了，舌头也不好使，说话口齿不清。妻子急忙打了120急救车，把我送到了医院。诊断过后，医生说我得了脑血栓，需要住院治疗。我在医院住了18天，花了10000多元，家里的积蓄几乎花光了。我就对妻子说，咱别在这糟践钱了，回家慢慢调养吧。妻子就给我办了出院手续。回到家中，妻子再一次给我讲了迫害大法遭恶报的实例，这一次我有所醒悟。今年新年初时，一位大法弟子给我送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面向全人类发表的新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从头至尾听了好几遍，使我非常震撼，师父的慈悲终于唤醒了我，我的本性复苏了，原来大法是拯救人类，帮助众生走过末后灭的大劫难的。我如梦方醒，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自己当初到洗脑班劝妻子转化的行为是在做坏事，毁坏大法书和大法资料是在对神佛犯罪。因为大法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我的病就是因为自己做了诸多坏事招来的恶报。妻子看我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建议我在明慧网上发一份郑重声明，祈求神的宽恕，给自己一个改过的机会。我当即答应，在大法弟子带我写的郑重声明上，我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第四部分，因祸得福，走上返本归真的大法修炼之路。现在我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怀里揣着大法真相护身符， 遇到有缘人就送上一个，并叮嘱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聆听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现在我非常支持妻子学法修炼，外出讲真相救人，因为我是真心悔改，师父洪恩浩荡，不记我的过错，帮我调整了身体，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后来师父还给我开了天目，起初我天目看到的都是些奇形怪状的低灵，最近我看到的都是另外空间殊胜美好的景象。没想到年近古稀的我因祸得福，我一定牢记师父的教诲，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不做坏事，做好事，敬天敬神，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弟子叩谢师尊，感谢师父的浩荡佛恩，慈悲救度。我刚刚入门修炼，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